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呢，据 ABC 报道，西澳洲的一个退休村的居民呢，正在与该退休村的管理公司呢进行非常大的法律诉讼，目的呢是争取保留他们的住所哈。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退休村物业及物业管理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
您早，主持人。
非常谢谢张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张律师，据我知道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说这个退休村物业和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是由各个州和领地负责的哈，可能具体来说有些微的差异。不知道根据您的了解哈，一般来说，退休村居民对房产权利是属于是租赁权呢，还是持有这个物业呢，还是说是属于那种我们说的这种 apartment unit 分析式物业产权呢？
就我所了解的话，退休村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嗯，
然后它呢，具体呢又每个州，不光是每个州的问题，是每一个退休村的话，可能跟他们就是住在退休村里的人所这里做的协议的话，内容也会有稍许的不一样。
嗯，
但其本质而言的话，它就有点像先租赁后，就是先租赁后购买的那个性质，就是很多的那个合同的内容的性质。所以说它可能做的就很像是，如果你在没有交够一定的金额之前的话，他会认为你还不足以拥有这个物业的所有权。
嗯，在 ABC 报道的这个案例中哈，这个合同呢号称是终身租赁哈，英文叫 lease for life。 这个协议呢，有些呢可能这个签协议的人呢也没有仔细看哈，给我感觉哈，这个协议好像就是业主是没有产权的，如您所说只是有租赁权，尤其是一般上了年纪之后才会这个进入这个退休村的嘛。
对的对的，在您给我看的这个报道案例上的话，的确是像您说的那样子，它是一个租赁的权利，并没有一个最终所有的权。lease for life 的意思的话，就是说我唯一可能作为房东不能做到的，就是我没有权利把你赶走。
哦，但是他这个案例中啊，就是说这个居民的诉讼点之一啊，就是说这个管理公司呢以各种名义啊，或者是协议中甚至没写的哈，来征收一些费用。如果去比方说不公共缴纳一些费用的话呢，他最终呢还会以这个追讨债务的方式来累计这个费用，就不断的增加哈。甚至有些特别的案例呢，就是说扣的这个费用呢特别的高，到最后呢就是说他初期付的这个钱哈，最后被扣到了连这个持有的这个物业的这个钱的一半的钱付的那个钱都没有了。比方说原来付20万，后来就扣的只剩下10万了，就是特别快啊，就是说这个消耗的资金特别快。同时呢这个管理公司呢通过回购的形式就拥有了这个物业的产权，就是他持有了之后呢，他持有的多了之后，比方说20套房子他持有了13套之后呢，就类似于物业管理公司这个分期式物业管理一样啊，他就的投票权就占多数了嘛，相当于是一个人说了算啊。如果是在这个自己所在物业或者退休村出现这种业主话语权非常小，甚至基本没什么话语权的情况下，在您看来怎么做比较好呢？
在我看来的话，如果是没，就是其实我们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像你说的，首先他乱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个就要 可能会看到当时他进入这个退休村的时候所签的协议内容。如果说这个协议内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误导性的，特别是我知道很多老人刚开始买这个物业的时候肯定是不可能那么仔细看合同的，或者说是没有让律师去审阅过合同给他一些警告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有可能有一些条款写的不清楚，或者本身就是霸王条款。那如果从这一步开始的话，法律给予的一个支持就是说，首先你可以选择自己去诉讼，那诉讼点就是推翻这个合约。那推翻合约的最根本的一点的话，可能合约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合约它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因为有误导性条款，因为没有比如这个特别这个老人，他据我所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老人，不像我，像我是个律师，那我退休的时候我可能很难去争说这个东西对我有误导，但是是一个普通的人来讲，他对复杂的这个法律条款，特别是在这样的年龄的话，容易被误导，容易就是 get confused， 觉得有疑惑，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根据这一点的话，律师就可以帮他推翻这个协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像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物业公司如果通过各种这样的手段去慢慢的回购了这些房产，变成是在 body corporate， 也就是物业公司里的大股东的话，那么其他 individual 小的股东在投票的时候就处于劣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做保护，他可以说这个在这个投票的过程当中占绝大部分的这个股东所投票的决议对自己是一种压迫，是一种欺凌。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决议可以是要法院去撤销，然后甚至是可以要求从当然作为小的就是投票人来讲肯定不想那么做，但是到了后面如果这个小投票人觉得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话，他也可以选择说要把自己的这个份额卖给对方。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像这种退休村其实是比较难卖的，你不是50岁以上的老人你没有资格卖，他想要进行交易可能也是比较难的，然后要求法院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之内卖给对方，这也是一种选择，完全脱离出来把钱拿回来，
不当这个浑水的。
但是实际上跟您讲的我讲的会很轻松，因为我是律师，我懂这些，但是普通人第一他不懂，第二还有个什么问题，他没有钱打官司。
对，
所以、
尤其是上了年龄之后也没这个精力啊。
绝对的。所以换言之，就为什么会有这个 ABC 的报道，会有呼吁要有这个政府的这个力量去介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像这种设计，我觉得其实是设计这种类似像 scheme 一样的东西的话的这个人，可能一开始他就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他钻的是法律的漏洞，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欺凌一些比较弱势的群体，这是我所观察到的。
非常谢谢张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请张律师呢介绍更多内容。我们先来接听两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哎，早上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个法律援助的一个机构，最好是可以说中文。
这个我不太了解是否会说中文，但是的确在澳洲，如果你要找法律援助的话，就是找 legal aid， 也就是政府所资助的一个提供法律援助的一个机构。他们的话，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的情况就是好像是刑事案件当中的话，比如你有刑事案件，你可以说要求这个 legal aid 的组织把钱打到说中文的律师账户上，由说中文的律师帮你，但是其他案件有可能他们做不到。就会只有他们这个 legal aid 所资助这些中心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您可能只能通过预约政府的免费翻译来去实现沟通的这个障碍问题。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好嘞，谢谢张女士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你好，嘉宾好，律师好。
您好。
我想问就是那个那个帮金啊，那个就是那个
押金
比如之前那个房租不是很低吗？疫情的时候，他们降到好像很低， 但是的邦金现在呢又涨了差不多很大一个幅度，但那个邦金都是按原来那个邦金收那个租客的，那我们屋主有没有权利要求那个租客按照现在那个
补上邦金是吧？
对对，补上那个邦金有没有？
张律师，
具体您是要看您跟他签的租约上面有没有约定，如果是租约上面有约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要。如果租约上面没有约定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也有权利去要求相应的就是增幅对应的这个磅金，因为通常您的合同上会写磅金相当于几周的金额。
好像一般两周还是四周我忘了，而且因为那个租约就是之前签一年的嘛，后来过期他就一直在住了，疫情住到现在咯，所以没有再签过新的合约。
是这样子，像您这种情况呢，一般就可以主张是你们之前签的那个一年的那个在继续，但是只不过就会变成非一年，变成一般就是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性质的，给一个月通比如给一个月通知，我具体您还是要看就是你所在州关于这个租约的这个规定的这个要求来看。对，但是就听您刚刚讲话，其实你就看回您一开始跟他签的那个书面的租约，以那个为准。
哦，是这样啊，很久了我那个租约。
没有问题的，因为因为您双方的话，第一是原来的那个租约是有效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你们实际上是用你们的行为达成一致，就是说我们两个还会按照旧的租约，只不过变成租期的话变成是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而并不是说或者就看具体你们的内容，有可能使它是三个月，相当于三个月的性质，或者是对，具体就看你原来那个租约的性质。
对原来这样就这样，就没再签过，但是他又一直交租这样子。那我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要看回您第一份了。
好，那是不是要跟那个 agent 讲啊？那个
所以你是有中介的是吗？你不是自己跟他做的？
不是不是不是。
哦，那您就直接跟你的中介沟通就好，因为你的中介会帮你去沟通这些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Strata 那里我想问一下，其实是什么的地方是属于Strata修理，什么是属于自己屋主修理的？
通常他们叫 common area， 也就是说是你跟其他的屋主共用的区域的，是由 Strata 来修的。那如果是你自己自用的，不是跟别人共用的部分的话，都是你自己去修理的。那具体你又想说，那 Strata 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保险会 cover 我自己的房子呢？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你想要了解到有没有可能你的一些私有房产也被 Strata 的保险所保护的话，你就直接联系 Strata 拿他的保险去保险公司问清楚就可以了。
那好像水喉啊，水喉就是在墙壁那些水喉，
墙里面的水龙头或者是水管是吗？
对对对，那是不是公用Strata 管的？
你自己的部分当然不是了。如果是在墙外面，然后经什么地下停车场那些，那是属于公共区域的，当然算了。
就是洗衣房里面那些都都是自己的，不是公共的。
因为都已经伸到你的家里来了嘛。
具体呢，您还是具体您如果不确信的话，还是跟 Strata Manager， 就是说物业经理沟通一下，问一下清楚，他可能给你介绍的更详细。
好，
供您参考，杨女士，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张卓轩律师，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张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彭女士对吧？
对，
彭女士您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张律师好，主持人好。
好，
我现在可以说吗？
可以说，您请讲。
好，我因为我工作在一个 childcare center， 一年前这个 center 卖掉了，然后卖给另外一个新的 owner， 也是从事同样的business。现在这个 owner 呢，经营了一年又卖掉了，卖了另外一个 owner， 但是我现在这个就是第二个 owner 呢，他就不赔我们那个long service leave， 因为我已经工作差不多八年了嘛。 我跟他沟通，他就说的，他的理由就是说，他那个 handover 的那一天，我没有给他那个新的 owner 的 offer， 因为我在 take 那个 annual leave， 我回来的以后，他就已经 changeover 了，但是我还那个新的 owner 给了我新的 offer， 只不过是在他那个 changeover 以后的一个星期以后。我还是继续工作，但他现在我就跟那个以前的 owner 讨论商量，但是他不理我，他不赔我的 long service leave， 我觉得这是不合法的，我不合理的那个 payload。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然后至于是新的就是还是旧的人给就是您的新雇主还是旧雇主给您这个 long service leave 的话，具体看他们 handover 的合同约定，他们应该会有一定的约定，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获得这个所有权。所以我觉得您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就是您要不然去找专门做这个 employment law 的这个律师来帮您，要么的话您可以直接去找这个Fair Work Commission 那边的就是公平工作委员会的人去进行投诉，让他们也安排人来帮助您调查这个事件，帮您把这个钱追回来。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那个就 find the independent law action 的话，但是要赔很多钱，我的 long service leave 才1000多块钱，我是不是
我觉得这样子吧，那您先不一定去找律师，您试一下先到公平委员会看他们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您做就是追讨的事情，因为这个是您最基本的权利，他们是有可能会有那种就是免费帮您追这个
钱。这个是不是法律规定的他一定要在就是他卖的这 business， 而且同意的，我又不是被辞职，
具体是这样子，因为您具体的材料我没有见过，我没有办法跟您确定是究竟新雇主还是旧雇主有义务要付您这个钱。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您需要这样的帮助的话，您觉得律师费用太高，最好的方式还是直接找公平委员会的人，看他们可以直接出面帮您去要这个钱。
哦，好的，谢谢你啊。
Fair Commission，
没事。
祝您顺利，彭女士哈。听众朋友们，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拨打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投诉了我们那个 Strata， 然后去的是 ACCC， 就是 ACT 这边的，然后他那边给我反馈说是要去 ACAT， 我是这栋楼的 committee。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去 ACAT 这个开销，还有就是说因为我投诉的是 Strata， 那我是不是得自己去 ACAT， 还是说我可以雇一些什么样的人去代替我去 ACAT 去上诉呢？
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具体的情况啊，但是听您讲的意思就是您不止您一个业主吗？还是只是你一个业主要去相当于去跟这个 Strata 进行一定的纠纷的诉讼，因为你一去到 Tribunal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版的法庭。
对对对。
对对，所以我不了解您是代表您自己呢，还是说您有好几个业主要跟他有纠纷呢？
我是这栋楼的 committee， 就是那个building management committee， 也是那个
业主委员会的
committee member。 对对对对对，我是业主委员会的，然后
所以你代表的是 committee。哦，你代表是 committee
对对对
啊，不是说你是一个 member 然后去 ，OK， 明白。
我不只是一个 member， 对，我是 committee。
然后，所以你现在要跟这个 Strata Corporation 这个公司进行一定的纠纷的解决的话，你是会代表这个 committee 去起诉他，是吗？
对对对，哦，不用驱逐我，
okay.
我可以 resign 其他，但我的意思是说，之前的那些所有的钱之类的，我想要追一些他们跟那个 builder 或者是developer 中间的那些钱。
好 ，anyway， 就是我主要想问你的问题是，我没有太听得懂，你究竟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你是代表这个业主委员会？
我代表这个 committee， 业主委员会。
哦、OK， 那就是你会涉及到有可能需要你们业主委员会其他人 funding 你去做这个事情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会涉及到花时间。你去 tribunal， 就算你不请律师的话，你也会涉及到你要去
花自己的时间，
对，花自己的时间，而且去交一些 tribunal 收的那些费用。 那你其实其他的人也是要给你一定的资助了，不然的话，你完全义务的话，当然是您自愿了，这个会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你如果去到 tribunal 去做这些文件的话，如果你没有律师的协助的话，我会觉得您可能在做文件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定的就是
困难
阻碍，
困难，
对，明白，
对，所以
我需要找什么样的律师？
您这个就是普通的，听您讲，如果只是就是追钱方面的话，其实，只要是做这种，当然他有说自己是专门做 strata 的律师，但是我是觉得你们的纠纷比较小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律师只要懂得进行就是，这个合同纠纷的律师的话，其实都可以做你这样的案子。
他比较没那么简单。
就
是他其实就是因为我有就是说他不去跟 builder 去，因为就是新的楼，然后他那些 defect 他没有用去没有去找 builder 去修，但是他直接用的是 committee 的就是所有的那个钱去就 sinking fund 里面的钱去修这个东西。
你说的是你们本来比如说一是让 builder 给 Arshio insurance cover， 然后他没有去做这个事情，用你们的钱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金额会有多大呢？
有个五六万吧，最少是第一年就已经五六万了。对
啊，第一年就是说已经好几年了嘛。
现在是第二年快结束。对，
嗯。
OK， 所以你就说两年下来可能有10万花在这上面。
不能这么说，应该是也是7-8万，不到10万，但快到10万。嗯，可以。
那接下来会还继续吗？还是说你们已经全部修好了？
应该几乎全部修好了。
明白。所以你的纠纷可能金额是在7万左右。那其实的确你找律师可能有点不太合算，因为律师的费用绝对不会这么低的。那你可能还是自己去做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对，
同时可以是不是可以找比如 legal aid 辅助一下，帮忙过一下一些文件呢？
一般像这样子的就是商业纠纷的话 legal 是不提供资助的。所以可能换言之的话，你到了后面的话还是尽量就通过自己，然后对，不过刚主持人说的有一个方法的确是你可以交一些费用给律师咨询指导你的材料做的是否正确或者好，这个可能是一个节约费用，然后又可以让你能够比较好的进行这个诉讼的方式。其次的话就是这个您递交材料对出庭什么就自己去可能会好一些。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好一些。哦对，因为你还过程当中的确得到了律师的指导这些，所以这些费用的话第三方或者将来你有可能有翻译的费用的话，你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向对方要求赔偿，如果你赢了的话。当然有可能他最后判出来不会赔特别的多，但是你起码这些第三方费用是可以要求他给的。但如果是你自己去做诉讼的话，就相当于自己代理自己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让对方赔偿你费用的。
明白。我如果我代表是整个业主委员会的话就可以，但如果代表自己的话可能就不太行。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请律师或者不请第三方，你没有第三方费用产生的话，你是不可能让对方赔你费用的。
哦，明白。就是如果找第三方的话，我的那些 document 的费用还有那些上庭的诉讼的费用都可能可以让第三就他
对方
去看掉。 OK，
但是你像你这样子就是可能我表示不清楚，就不是说你自己个人代理你自己，就是反正是你是起诉人代理和你自己不请任何的律师或者是翻译这种第三方费用产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让对方赔偿你任何的就是损失，就是这方面的损失。但的确你的金额比较低，所以我觉得的确是不太适合去找律师帮你打这种官司的。因为律师的费用本身像你说的这么复杂，你需要去做大量的证词的这种东西的话，律师的费用很轻易就会到5万、10万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像您说的它的其实它里边并不是很简单，你要做很多很多的证据的这个制作和收集，包括可能要做一些起诉状很详细的这种submission 这样的东西。
明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可不可以找那种比如说那种打不赢就不收钱，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些费用，因为它也
是
第三方费用嘛。
这是不可能的、
oh, OK， 明白。
所谓的打不赢的律师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个噱头，能叫你 no win no fee 的一定是 personal injury 律师。什么叫 personal injury 律师？也就是说他是通过打工伤来获取赔偿金，然后用赔偿金支付律师费的。 他们的律师费都会比正常律师费高很多。
嗯，
然后表面上打广告是 no win no fee， 但实际上第一，法律规定是不允许你收 personal injury 的钱的，就是这种诉讼本来律师一开始就不，因为它是属于公益性质的，他本来就一开始就不能够收钱，很多费用需要律师去垫付，然后到时候拿到保险金之后才去把这些垫付费用收回来。然后另外而言的话，就是行业上看到的，就是其实很多律师最后收取的费用是比正常的普通律师费要高很多的。然后这样的官司的话，有经验的律师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得赔，就是如果没有，你没有保险金赔的话，
不
可能有律师愿意接你的案子。是的，然后你但凡是有较高的保险金的话，那其实我只是需要前面垫付，只是一个 finance 要解决的问题。
嗯，供您参考，张先生。
明白，谢谢你。
祝您顺利哈，祝您可以在诉讼中顺顺利利的。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任女士。任女士您好。
您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麻烦问一下张律师，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收到了一封听证会的信，因为之前我们是和另外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然后其中一个合伙人呢，他是就是全权代理这个店里的生意哈，平时就是都是他在负责，然后另外一个合伙人呢就负责账务，然后我呢他们就用就是什么都不用我，因为他就觉着我不太懂这方面的业务，就只要出钱就行。然后现在就其中一个合伙人就是主管，平时在店里主管业务的这个合伙人，他就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他了，就是在那个店关门之后收到这个信，就是这个一个雇员他说就是欠他的这个当时应该他干满一年之后应该有一个月的休假，但是没给他休假，就欠他这个工资还有平时的加班费。但是实际上这个合伙人已经他联系不上他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另外如果赔这个费用的话，我觉着我们三个都是 direct 应该就是各出三分之一，但是之前就是出各种费用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两个合伙人出，但其中的一个合伙人就说他没有钱，他就始终没有出什么费用，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拿了一点点费用，然后现在他跑掉了。我就觉着我就不知道我收到这个听证会的这个信之后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嗯，张律师。
嗯，现在所以你们 ASIC 登记上的话是还剩下两个 director 还是三个 director 名字在上面？
现在因为这个逃掉的这个合伙人呢，他是在这边读书，所以他语言呢各方面呢他都很精通，然后他就不知道是用什么手段，他就自己撤出去了这个 director， 然后都是经过我们同意。嗯。
啊，不是，这个你 director 主要就是只要他的你们的章程允许他这么做的话，是法律上是可以让他们做的，但唯一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我的确遇到过有一些帮他撤的人用错了表格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看一下他到时候这个具体，你看一下他们撤他的时候发的这个通知给 ASIC 的表格是否用对了。如果他是484的话，用的484的话，应该是他帮他撤的这个会计或者是律师的话，可能会是有错误。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要求 ASIC 把这个改正过来，因为484表这个话是指的是你们都同意的情况下他才能撤。他单方面辞职的话是需要走流程的，第一，他要给你们一个叫 letter of resignation。这个东西他要辞职信要发到这个你们注册的公司，你们没收到的话流程上也会是有问题，所以你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然后先把它拽回来，这个 director 不能让他随便辞职，这是你说的是对的。第二的话就是要看一下你们公司章程上，就是说这个人能不能辞职，如果说这个人是不能够辞职的话呢，那么就他这个辞职也是无效的。 OK， 我们先把辞职问题解决。换言之，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可能被 Fair Work 去调查起诉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所有的 Director 包括其实之前的 Director 都是逃不了的。
嗯，
因为这个人雇佣的期间你们三个都是 Director， 只不过说他辞职之后的话有可能的就是说接下来要进行讯问处理事情的话他可以逃避，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可以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谁留在这个公司做 director 的话责任就比较大。那么建议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关于 employment 方面的律师来指导你们去怎么样去跟 fair work 的人亲进行这个处理。
好嘞，由于时间关系就供您参考哈，任女士，我们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